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18号，公元2004年10月3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应韩国转南有时随机赌群打苏克城寺院和250多名韩国佛教徒的请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星期三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上千名信众讲授祭天菩萨的佛教经典著作《入菩萨行论》的后半部分。上半部分达赖喇嘛已经于去年12月份在达仁萨拉大乘经院讲授过。在传法会中，达赖喇嘛就日前在达仁萨拉举行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方面发表了见解。达赖喇嘛表示，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理论对科学的进一步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印度前任内政部长布德辛和印度少数民族协会会长拉姆洛桑拜会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传法会上，韩国佛教徒起诵了心经之后，达赖喇嘛讲授佛教起源时详细介绍了藏传佛教与韩国佛教的密切关系和交流。
由于中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向奥地利政府进行施压，奥地利邮政部门日前取消出版印有达赖喇嘛头像的纪念邮票。奥地利邮政部门原决定将于明年印制60万枚达赖喇嘛头像的纪念邮票，但是目前已取消了这一计划。奥地利外交部发言人热尔吉·贤内斯先生表示，中国政府于今年7月份开始对有关奥地利将出版达赖喇嘛纪念邮票一事以官方手段向奥地利政府进行施压。奥地利政府方面因为惧怕出版达赖喇嘛纪念邮票而破坏两国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就取消了这一计划。
在拉萨参加西藏独立游行示威被捕后，结束长达12年刑期的两名西藏著名女政治犯珍珍卓华和朗珍拉木刑满获释后，经常遭到当局的控制和讯问，被迫选择流亡之路，历经千辛万苦与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珍珍卓嘎和朗珍拉木回忆曾经在中国监狱中所度过的12年岁月时，痛苦地说，在监狱里经常性地遭到无辜的毒打和酷刑，例如电棍击倒身体敏感部位，双手反烤，头朝下吊起，当昏死过去后往身上浸入冷水，醒来后又继续毒打。监狱管教在查囚房的时候又会以没有打扫监舍或者没有把水桶摆整齐等无端的理由为借口进行辱骂或酷刑，把犯人当牲畜一样对待。他们两人都是被外界著称为14名西藏查缉女歌尼中的其中之一。目前两人身体状况都非常的恶劣，正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接受治疗和休养。
星期一，美国国会议员坚持美和米先生在美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王九次人的陪同下访问了西藏难民接待站。坚持美和米先生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流亡藏人和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的生活状况。美国国会议员坚持美和米先生承诺将会继续给予支持和援助。
1999年10月25号以政治嫌疑的罪名被判刑的西藏康区著名高僧格西索纳平措结束5年的刑期，于本月24号回到康地，25号抵达甘孜地区操瓦荣巴。 1999年10月25号，葛西苏纳彭措以从事分裂活动为理由遭到地方公安的拘捕。2001年3月份，甘孜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非法从事宗教活动的罪名，判处5年有期徒刑，被监禁在位于四川省东部的所谓三号监狱中服刑。葛西苏纳彭措现年53岁，系西藏甘孜县人士。1996年前往印度朝佛后返回西藏，他为西藏人民的福利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受康区人民的崇高敬仰。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表的声明中引出，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崇丹龙日的话说，得知葛西苏纳彭措结束5年刑期获得释放而感到高兴，并且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监禁的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崇丹龙日表示，对葛西苏纳彭措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接受适当的身体治疗。位于印度喜马拉雅邦库鲁地区一年一度著称的库鲁集市于本月23号正式拉开序幕，来自各县的上万名民众每年都要涌入该地区参加集市贸易活动。库鲁地区西藏难民福利办公室负责人罗桑曲杰表示，去年的集市上，西藏前政治犯93严冬举办了图片展览，介绍中国政府镇压西藏人民以及西藏政治犯所遭受各种惨无人道虐待的真实状况，受到了民众的极大重视。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库鲁集市上特别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展览科举办瞭望西藏图片展，通过展览和录像，加强促进印度民众和参加集市的世界民众了解和认识西藏所面临的问题和真相。
印度著名佛教圣地瓦拉纳斯西藏大学生所建立的民众意识促进协会举办的以西藏未来作为前进目标为主题的培训会，还就西藏未来展开的各种活动提出了部分前进目标的计划方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为首的部分印度高级学者、西藏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培训会。召开类似的培训会，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大学生加强认识西藏问题，为了未来西藏的社会而培养出更多的西藏优秀青年，加强同非官方性组织进行合作，展开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的活动。西藏未来作为前进目标为主题的培训会上，着重就西藏文化与宗教的特征濒临灭绝、西藏环境遭受破坏、西藏的移民状况等三个方面共同提出了活动目标的方案。此次瓦拉纳斯西藏大学民众意识促进协会召开的培训会，对西藏年轻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中迈出新的一步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西藏女作家韦瑟在2003年发表了一本有关西藏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的散文集《西藏笔记》，但是被中共中央统战部认定《西藏笔记》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此书赞美第14世达赖喇嘛、第17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有些篇章含有政治意义，因此韦瑟撰写的这本《西藏笔记》被查封，当局禁止在西藏销售该书，同时被他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开除，没收了住房，终止了他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全部社会保障，并且不批准他办理出国护照的申请。韦瑟被迫离开拉萨，流落北京，目前住在游人家中，生活状况相当艰苦。韦瑟的主管单位西藏文联成立了对他进行思想教育的专门小组，责令韦瑟进行检讨，遭到韦瑟的严厉拒绝。中国人权对韦瑟的处境表示极为担忧，谴责中国政府对韦瑟坚持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而采取的打压做法，严正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韦瑟的惩罚措施。中国有关当局对西藏作家韦瑟的迫害，不仅对国际人权宪章的公然违背，是对中国宪法有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保护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践踏，也是对西藏文化侵略者的破坏行为。中国人权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人的文化愿望。西藏流亡政府昨天星期四发布声明，就中国政府对西藏女作家韦瑟因坚持宗教信仰和保护民族文化而采取的打压做法表示非常遗憾。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托天努日表示， 中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平等权利，而韦瑟正是使用了这些权利。涂天龙就说，很多中国作家利用宪法规定的上述权利更大范围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有些作品涉及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对他们没有采取严重的惩罚措施，而中共对韦瑟的作品指控所谓的政治错误，仅仅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西藏人使用言论自由权而遭到当局的迫害。对此，我们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对中国政府的这一打压行为表示非常遗憾和失望。涂天龙日部长同时呼吁中国政府批准韦瑟的出国申请，让他在国外生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布钦本月26号在德国首都柏林与德国外交部部分高级官员和德国联邦议会人权项目委员会的议员以及德国绿党执政团主席举行了友好会晤。德国方面对藏汉关系取得进展表示感到鼓舞，首席部长桑德荣布钦也呼吁德国方面能够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推动藏中实质性的对话。桑德荣布钦本周三前往访欧第二站匈牙利，本周四以和平非暴力思想为主题向匈牙利民众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桑德荣布钦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会晤政府官员和支持西藏组织成员。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本台特别奉送一首由尼泊尔西藏青年歌手次仁九美演唱的西藏歌曲《扎瓦拉玛》，我的上师。次仁九美出生在印度西藏纳米社区乌日萨拼措林，从小就对歌曲有着极大的兴趣。高中毕业后，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学习3年。他所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扎瓦拉玛》，我的上师，曾经一度走红流亡藏人社区，并且成为一名深受藏人喜爱的青年歌手，先后前往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不丹等世界各国进行个人演唱会，拥有许多歌迷，至今已经推出了7张专辑。次仁九美的歌中大部分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本月25号，他特别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办了为期2天的香巴拉乐队演唱会，受到了上千多名歌迷的热烈欢迎。次仁九美向本台记者表示，将来会陆续的推出更多的新专辑，在歌词中创作出更多的有关西藏独立的歌曲。他还呼吁歌迷支持他的同时提防盗版的 CD。 下面就请欣赏由次仁九美所唱的歌曲《扎瓦拉玛》，我的上师。歌中唱道，我的上师，雇主担惊驾错，为了西藏的众生肩负起政教事业，一年两年以后，快乐的时光将会来临。快乐的时光降临的时候，我们将回到自己的故土。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雷。